约翰福音里面那个修殿节，就是在马加比他们的革命成功之后，然后重新修整他们的殿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从此就过那个节齁。好的，谢谢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不，还没有进到这个 baby 的人齁，往前面看一下齁。我们又看到了，又是一个要联婚，然后呢，在这里呢，南方这边呢，已经开始有了内乱，哈，等于说他们里面已经有又有争权夺利的现象，这个城跟那个城，然后呢，这个哪一个对王献祭，哈。献他们的这个诡计了哈，那个害危害人的计哈，所以南方本身有内乱、外忧内患，因为北方一直逼他们嘛，啊，然后即使把那个女儿送过来，但是呢没有益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女儿被嫁过来之后，她就站在她的丈夫南方这边，哪知道？好，所以呢，这个嫁过去的这个女儿呢，就等于是帮着她的丈夫来敌对她原来自己的娘家这边。好，这个是在第十七节没有益处。好，好，后那些我想就反正就是按照字面来了解了哈，也不用太在意哈。嗯哼，好，那这个时候呢，我插进来一下，有一件事情。就是南方，所以我说哈，当我们一强的时候，就想要怎么样，要更多。南方他们有，他们也有很强盛的，他本来其实比北方还强盛。那他们一和平一有强盛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去犯这个罗马，也有一个权势在那里。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打输了，一打输呢，就要赔款。那赔款的时候呢，他们就要筹钱，所以这个时候不但是北方后来的这种残忍哈，连南方这边对人民也是一样，就是要去收刮这些钱嘛，所以要去赔给那个罗马，甚至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呢老大需要到对方去给他做人质，那么老二是谁呢？老二就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其实本来不是继承王位的，他算是抢过来的。那当这个老大被作为人质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就在这个当中有一些手段，哈，所以后面称为他是一个卑鄙的人，哈。好，那刚才这一段应该OK。23节与那君结盟之后，同盟的君也必如此哈，没有，我们要谈这个哈，嗯哼。好，那我们现在把那个卑鄙的人那里把它念好不好，我们念一段念到我说停下来哈。好，哪一位念一下这个卑鄙的人，这个必有21节开始。
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献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赏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还要读不？
再读。好，
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南吃王善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 然而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好的，
先到这里。
好的，
好，谢谢，谢谢，好。基本上呢，后面这一段在谈南方的事情。那我讲过，南方本身就产生了里面的分裂，就结党，哈。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分裂结党呢，以至于里面就败坏了，哈。那么这里谈到说，心怀恶计，在其中有一个南方的王很短，就也是一样，就是被陷害。就一下子就去世了。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吃膳食的时候也是被毒死的。好，好，那么基本上往后面再看的时候，就是北方王这边的一个昌盛，而且他们的一个这种无度的这种邪恶的一个表现。好，那么我们从28到38先念。
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机体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翻迹，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献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好，先到这里。
任意
好，那个先到这里，谢谢谢谢。徐慧是不是啊？啊哈 ，OK， 好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刚才提过哈，特别注意到这个当中提到以色列的地，还有以色列的犹太人，里面有两群人，一群人是守着圣约的人，一群人是妥协加入悖逆神的这一群，他们没有认识神啊，但是他们等于是就进入这个世俗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争闹的这样的一群他们就加入这个了，所以他们是违背圣约的人，一个是遵守圣约的人，以至于刚才喜梅跟我们讲，就产生了一个对决，啊，就是愿意听这个北方王的四世哈，安提阿古四世哈，就跟他们合作在一起，因为他用巧言勾引，记得耶稣曾经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被骗了，有没有？到了末世的时候，那个欺谎的很厉害的，所以神的子民需要有一个里面有一盏灯，然后呢，我们对于那个对神的那个忠诚、那个立志，一定要抓住，就是像保罗说，守住我守信的道。所以我说但以理一开始那个立他的志愿，不以王的善。来去吃他的那个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开始的志向，不要想说哦，我有那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可是我们那个对于神要有一个委身，那就是为什么摩西跟约书亚在他们要对他的带的群众做一个交代的时候，最后的那个遗言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做一个决定，生或死，或福，你们要做一个决定。那耶稣要说，至于我和我家要怎么样，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一开始的那个立志，然后我们有一个意向，知道说，现在你所看到所有的混乱，所有的这些，不管谁赢或谁强或谁弱， 都不是永远的。上面常提到到了定时就过了。那基本上这些都是有它的定时的，而是那上面掌管万有的这一位我们的天父。我们要仰望的，我们要定睛的，就是看着他。所以刚才这一段就在谈说圣地有很多人就违背了圣约来跟这些人勾结。那也有一群人他们临死不屈，有些祭司呢他不愿意按着这个安提阿古四世这样做的时候，他当然就会被杀害。但是我们知道人在世上的日子，我们都知道一来是短暂的，二来不是神儿女的话，那不是我们的结束。所以我们的眼光要往上面看得更高，我们的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心胸呢，要怀着一个更宽广而且呢更远的这样的一个眼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走过历史，不管哪一个阶段，不管我们的人生，不管走过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因为终究这个自战自清的都要过去，而我们仰望的是那荣耀无比的永恒不会结束的。可是如果你看着现在的四周围，那可是有时候会让我们就像他们讲的会有扑倒的时候。当我们在谈这段时候，让我想到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比较好，就跟我们现实，跟我所处的现在现实有关系的。这个是已经被揭发一段时间，而且慢慢更清楚了，在我所处的地方，照理讲，在这里所有的这个政权，一开始是由这个圣经开国的立国的。然后他们所做的这些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宪法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法啊，这些齁，就三权分立齁，是一个非常理想非常美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重点，有一个看不到的势力，我现在还没有谈到这个撒旦齁，我谈到说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深层的势力。什么势力你知道吗？因为所谓的民主就是我们选出来，然后它是有固定的哪一段时间就要下来，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很民主的，它是就是要替代的，不能说都是一个人，在这个背后的底层有一个看不见的势力在那里，就是有一种系统。我讲的不是人，你们不要想说我在讲哪一个人，有一种系统，它里面带它的系统的形成呢，就会得到很多的利益，很多的权势，甚至呢基本上就是很多的财富。而且这个系统呢不是只有在我所处的这个国家环境里面，它是伸展到几乎是要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个厉害在哪里你知道吗？所有的这个民主的制度是要让，因为这里是民有嘛，用人民来选出来的。可是这个人民选出来的呢，他会替代，甚至也可以用不合法的方法让他们上去。而那个深层的势力看不到的，他却不会更改的。这光是人的部分，就让我想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等于说有一群人他是不更改的，他是在那里，在这个系统里面，他们可以在那里，是不是被选的，是被派立之后他们就可以处在那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有很理想的这种制度也好，希望怎么样也好，但是在日光之下总是有一种势力。那么这个势力的背后几乎就是撒旦魔鬼的写照。我不是说那一群人是撒旦魔鬼，但是他们所彰显出来的、所显现出来、所用的手段、所讲的言论呢，就是 这里有讲有没有用巧言勾引，然后我再把我想的事情讲完哈，我希望我这样讲你们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哈。等于说我们住的地方，我们所处的环境，这里不是天堂，但是我们有一个眼光，知道说到有一天，当神来真的我们的万王之王来掌权的时候，这一天是神应许的时间到的时候，那么我们到底是在哪一边，这是我们要好好的守住的。我要讲两个，要讲两个例子哈，这是我讲的这个结构，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刚才我在讲，因为我不想把它讲得太，你们有没有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先讲问好不好？
听得懂，听得懂，
听得懂，
我觉得。
Okay,
我觉得应该可能听得懂。
OK， 好，等于说表面上我们会看到谁胜谁输，我比方说看到这边占优势，那边处弱势，可是没有想到所有的所谓的掌控那个方向盘，其实不是在上面你可以看到的，是在底层的一个深层的一种系统，是最里面的系统，是撒旦魔鬼骄傲想要当神的这样的系统。我不是在讲哪一个人，好好，那我讲两个，特别讲两个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我不讲名字。这两个总统呢，都是在历史上面曾经被告发、被揭发、被控告啊，被甚至是诬告啊，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系统，如果你不妥协，他就一定有办法可以去把你弄倒，因为终究这个总统是几年就结束的嘛，啊，那这个系统呢，好像现在几乎可以说像现在的 AI， 你真假不分，善恶没有界限。所以里面这两个总统，一个是当他发现有这样的系统的时候，他很无力的时候，到最后他发现他就妥协了，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是为了国家的缘故，他的心地是好的，可是那个妥协呢，变成一个无比的一个祸害对于国家跟国民。然后第二个一样的事情，就是当事情没有像他们所掌控的所计划按这样而行的时候，那他们就一定会有他们的系统，各种不管是哪一个权势的，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他们有一种很全盘的，而且是很有力的一种运作方法。但是这个第二位决定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是要揭发，这个面对生死的危险，面对胜败的难测，他决定我就是要揭发。好，我讲这个的原因是一个很实际的我所处的环境，一方面也想到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要认识撒旦跟这个天使的征战，在天上的在天空的这一场的征战到目前是不息的，有没有？他说我跟那个波斯的之后还要去跟希腊的，哦，他继续的在征战，那么征战的是这些恶势力，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那一位，第一个我们有没有分辨能力，意识到我所站的位置，我所处的环境，到底我是站在神这一边还是站在对面？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境况，怎么样呢？神啊，请你站在我这一边，我需要怎么样，我怎么样， 我们求神站在我们这边，神怜悯我们了，他有时候连续我们，按着他认为最好的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神可以让我们求他站在我们这边的话，那我们是很危险的。我们宁可这样祷告，神啊，帮助我站在你那一边，你怎么想让我就怎么想，你怎么做让我就怎么做，靠着你。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他每一次在他的书信里面就跟他的这个教会说，为我祷告，让我放胆传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道人呢，不是只有那些有什么名分的，我们都是一个传道人。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圣灵降下，你们要成为福音的见证人。那你不是说你怎么传福音，得到能力，然后成为福音的见证人，然后处在这种乱世里面。如果你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错啊，现在好像很平和啊，那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很机警的一种警惕的心。因为预言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总是刚才我们谈过的那些小纲要，纷乱征战抢夺，然后呢，甚至有用很好的方法想要立约，问题是人的立约里面的动机是有私意，是有罪性的，连婚姻都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日光之上。好，日光之上后面的话还要念完到40几节。好，我想我们到后面那里呢就先把它放下来，因为基本上是在谈这个敌基督。好，我们先放下来，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三大项，日光之上的征战。好，这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谈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定准，有一个知道，有一个图像，有一个意象，知道说我们的征战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在这里提到选民圣地遭难，我们谈那么多北方南方，事实上没有错，跟我们现在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从里面看到神是怎么样在掌权的，我们也看到神容许他的圣地还有他的圣名遭难。等一下我们要思考，如果我们有点时间，我们可能时间有点那个了哈，有点紧了哈。然后我们也看到日光之上敌基督的邪恶之罪。一开始魔鬼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不就是要让夏娃说，知道说你也可以像神一样吗？等于是要篡位了，像神不是等于神。魔鬼当然知道人被造的人，包括他都不可能当神，对不对？他也知道，但是他用这个像神要把人挑逗到一个地步，让自己的眼光高傲，让自己以为我可以至少像他一些这样的一个地步。这个就是敌基督的那种恶毒邪恶，基本上他是针对神的一种仇恨。然后第三点，圣民必发光中得救。好，我们看到刚才念过了，我们用这段做一点结束哈。我们看到在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在侵犯圣地的时候，有一群人，刚才我们讲过了哈，喜梅讲过了，就是马加比的这一群反抗军呢，他们基本上是要守住他们的这个圣地跟圣约里面他们应该遵守的神的法律、神的律例，所以他们不妥协，然后他们也真的得到了这个暂时的胜利。可是这一帮人呢，我们刚才已经念到了哈，第33节，民间的智慧人必训毁多人。好，现在我们看到这几节说，请我们看到我们的位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使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包括现在你们快要过年了，好，四周围很多纷乱，很多争闹，民间的智慧人 但以理书的第一章谈到但以理的励志，但以理书的十二章谈到智慧人必发光，记得吗？我提过了哈，那这个两个重点，一个序言，一个终结，说智慧人必发光，引人归义哈。那在这里说，智慧人有些扑倒的，被杀害了，为要熬炼其余的人。当我们看到那些艺人、恶人发达、艺人受难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选择？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怎么样？清净洁白，直到末了。这会关系到最后的那个预言了，那个启示录里面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一点，我们现在被处在一个熬炼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熬炼，那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有智慧的人。所有你看到的事情，你不了解，我不了解，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要去了解。如果你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使者对但以理说什么？到了这个第十二章哈，第十二章的八九节哈。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所以如果你今天念的不明白，我也有很多不明白，所以不要在意我们的不明白，就说我主，这事结局是怎样呢？到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记得吗？上次第十章的时候，最后啊，这个那一节说，这些已经都记在真确的书上了。我们一开始说，我们这一位神呢，他是一个知道起初到未来，从未来明白起初的这样一位神，一切都有他的定时，有他自己的计划。但是我们的位置是什么？我们的位置是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智慧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这个智慧呢，是让我们选择，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混淆的事情，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危难的时候，我们是要仍然选择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属于神，站在神这边的人，还是我们就在一个放松或者是害怕的情况下面，或者是有什么引诱的情况下面，为了当时候短时间的这样的自己的私意或一些环境的压力，使我们就离弃了我们原来神给我们的那个尊贵的位置。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这个当作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结论好吗？好，在那个时候那么难，那么的血腥，他们还是有一些智慧人，那么智慧人就守住了他们的清净跟洁白，因为他们是经过熬炼，像金子一样，彼得讲的像金子一样，他们的信心练到个地步比金子还要纯。好，那我想就这个做我们的一个小结论。好，希望不管我们你们可以去查一些历史过程哈，那个都很精准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好像这个不是但以理写的，一定是发生后才写的。那不要忘记耶稣也讲过，就像但以理所说的。好，我们有两个问题要思考。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他说要隐藏了？然后当然这个圣经没有讲了哈。为什么那个亚历山大还会看到那个但以理书？好，这是一个考考我们的，就是我们稍微动一动思想哈。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稍微有点讨论，就是关于说为什么这个选民那个圣地会遭到这些祸害？ 有没有人可以用你的理解或用你的领受你的经历来回应这个问题？
师父，
嗯哼，请讲。
那他是不是就是像这个十一节十一章十节说的，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所有圣民所经过的这些患难，是不是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清净洁白被熬炼？
嗯哼，嗯哼，嗯哼，呀，神会熬炼他的圣民。
嗯，这是我能理解的。
是的，呀，他也对以色列民说，有没有？他说我让痛苦，让什么困苦给你们当饼当水，就是要熬炼我们。嗯，是的。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的确据，但是这个当中有一条路要走，这个路叫做天路，也是一个义人的路，往上走的路啊，那个是要创始成终的，而且是用信心，由信以至于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不要忘记，他都有他的定时，而且在世上的这一段是短暂的。这是保罗一直在跟我们强调的，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不要
保这种给这种药。
要抵触这个苦楚，或者是不公平，以至于我们就上胆了。所以圣经常常跟我说，不要害怕，有一个谨守刚强的心智，这是很重要的。不要期待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天堂的日子。我这样讲，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或许目前你的日子无限好，但是把这个神的话语，这个预言里面的神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有一天你需要用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我们的兵器吗？受苦是我们的兵器，受苦对我们有益。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你可以用你的有一点你的自己的一些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吗？跟我们表达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选民，为什么神的儿女会遭祸患？好，我问一个问题，比较先问这个问题。祸患是神安排的吗？
祸患不是，有许可，不能说是许可。
好，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是神允许的，但不是神让发生的。
OK， 因为他是美善的嘛，对不对？啊，
是，
呀，是。你可以从这个十一章里面看到这些祸患怎么引起的，基本上就是人的心嘛。
是的，在我们没有受苦之前已经都偏离了那个走迷了路。
嗯哼，嗯哼，呀，就按着私欲呀，按着就产生这些。其实教那个保罗给教的书信里面有写呀，嫉妒、争闹、相咬、相吞，你们到几时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虽然不是像他讲的这么的好像一个舞台剧一样哈。但是我想这种我不叫它叫征战，我叫争斗。这种争斗呢，是在我们的内心也是常常在发生，有时候那个战场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没有人要回？是请讲。
我就想好，读了那个诗篇的第55篇，然后呢诗篇55篇呢是说，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不活到半世，但我要倚靠你。然后我在想，我们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是有诡诈的，但是我们因为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有一个守洁心清的心，我们要向自己不要行诡诈，要做个正直的人。
Amen.
这就是一种征战，因为凡事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诡诈的事，还有一个正直的事情，其实正直很难的，所以我们要靠着神去做正直的人。这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熬炼自己， 然后就那时候结白，结白了之后就因为以前好像也学过说，人非圣洁不能见我的命，不能见我的面嘛，就是洁白清净洁白也跟圣洁是有关系的嘛，所以我们还是我在想就是，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一个诡诈的人，所以我在想，我真的每一天战胜我自己里面的诡诈，对一个清新就是逃避少年的私欲，跟那清新的祷告，就是追求那些公义圣洁仁爱和平，那我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了。我就感谢主让我变成跟不一样的人。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章里面，谢谢，这一章里面呢整个就是一个乱糟糟的，对不对？分裂争斗哈，但是在神里面是和谐是合一。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同心合意，那种景况是原来在刚刚讲到巴比伦的这种不是巴比伦，那巴别塔的时候被打乱的，完全是相不一样的相悖的一个情况。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天堂的图，一个形象，到时候整个是和谐的。所以他133篇呢，从天上往下面看，看那些圣灵怎么样，他说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何等美。然后这个和睦本身，合一本身的一个基本的体质是什么？就是要追求圣洁，让我们被更新，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放在主的手中，让主鉴察，让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渴慕的心，所以这里让我们有一个那么多的这些经，这些历史的故事哈，那我们要看到说我们可以学到什么。那里有两群人在圣地的地方，本来跟神都有圣约，可是有一群就就着世界，就着世俗，就着原来我们的性格。你讲的对，我们都有这种原来的那种性格，有那种遗憾在那里，原罪的遗憾在那里。我们已经被赦免了，我们已经脱离那个权势，可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守住，我们要顺服神。魔鬼在打仗，他跟天使在打仗的时候，输赢已经定了，但是仗还是要打。我们在这个日光之下，我们自己本身要听圣灵的，还是要我们自己定我们自己的意思，要按照神的话，还是我们有自己的解释，一样的我们也是要打。所以希望我这两章我特别很希望能够用在我们回去过年跟我们的亲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成为智慧人的光，然后引人归义。当然这个当中要有圣灵的工作，可是我们变成那一个好像一道光在那里可以照亮别人的。那也希望这些学习给我们里面有一个越来越亮的一盏灯，一样像彼得所讲的。我想我们慢慢会理解彼得的意思，当我们把这个但以理学习完，再进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离那个灯越来越亮了哈，这个圣经的预言哈。有没有人要表达？对不起哈，我本身就是不是很能够怎么讲呢，对于这个历史地理我本来就是不是一个我的天性就不是能够怎么说比较好呢，我也没有很喜欢啦、啊、那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讲得很细节，或让你们很有觉得很能吸收这样哈。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刚刚初开始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不要把它，如果圣经这样讲我就这样去了解它，我们已经差不多都看过了哈。那些我们不懂的你可以查资料哈。那如果你是要去所谓的教圣经，那你当然就要更多的资料来跟你的成员解释。但如果你带人家读经的话，你就把里面的经义看到神的地方，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的人生跟这里一对照起来，我该怎么样 来学习，因为历史为鉴嘛，是不是？历史就是我们的一个鉴戒，让我们人家走过的，我们可以不要绕路，我们可以不要走冤枉路，我们可以不要迷失。好，嗯哼，还有吗？那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
师母，我想分享一点哈。
嗯，很希望你分享，是的，请讲。
就是刚才提到第十一章的35节，就是神在这熬炼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会受到熬炼，那么这个熬炼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都是一些困难或者挫折甚至磨难。
嗯哼。
问题是我们在经受这些磨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是，上一个星期我们在学习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扫罗，当时就是耶和华厌弃扫罗，所以呢就不想让他继续做以色列人的王。然后呢，在第16章14节曾经说过，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这个地方呢就提到了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后面呢第18章第10节也提到，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里胡言乱语。所以从这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当时他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这个神为什么会容许恶魔来搅扰他，他没有思考自己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当他受到磨难的时候他也是稀里糊涂，因为他没有明白他没有明白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神才容许恶魔来搅扰他。这个时候如果扫罗他静下心来回头转向神，那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感觉到受到熬炼的时候，你首先要静下心来思考这个熬炼为什么会发生到你的身上。是神在惩罚你吗？是神在让你通过熬炼来锻造你的品格吗？是神让你像约伯那样去经受患难，去为神打那美好的仗吗？那你要思考可能有不同的原因，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做，求神带领你。如果磨难发生到你身上了，你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是，然后就经受了磨难以后就抱怨神，其实你还是不明白神的旨意。这样呢磨难真的发生你的身上，你会白白的去遭受了那个磨难，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生命上的长进。所以我就想通过刚才讲的11章35节的经文呢，智慧人也会受到磨练，但是如果他在磨练当中学会了与神交通，明白了神的旨意，他就知道是怎么样去做，然后去和神之间去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啊。这样的话我想每个人就会得神的喜悦，就会过那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师母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是的是的是的，谢谢。好，很实际，对每个人都很实际。在这里我有一点点的借着那个吕弟兄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他提到说有时候我们会对神抱怨哈，其实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生气或抱怨我们自己不晓得。从哪里开始可以意识到你知道吗？当你对你的环境抱怨，当你对人有论断或对人有责备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挣扎想要推开这些所谓的磨难或者是困难，怎么会这样，怎么是我哈？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是不是直指着对神的一种抱怨，他为什么容许 他爱我吗？他有能力帮助我吗？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等于说，刚才从刚才我们那个吕弟兄的分享，我们的方向是指向我们自己里面的内心，等于说我们有随时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总是可以学习，一定可以学习。我自己本身在所谓的一个牧会的这经历里面哈，那我现在还是一个传道人了，但是过去有一个责任在那里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对我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反对的意见，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对的意见，或者是对我有时候甚至有一种误解，各方面啦、啊、就是刚才我们讲，不管像他讲的说啊，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所谓的磨难啦、啊、我们自己的难处在那里哈、啊、会成为我的一个怎么讲呢，或许有时候像火一样会把你烧得很热，但是还是一样会帮我们练出那个纯度出来。所以不要抵触，不要去好像一下子就要把它顶回去或要打出去啊，我们往里面去思考，对，往里面去思考啊呀，所以基本上扫罗心里面就是没有神啊，他没有神呀。为什么没有神呢？因为他心里面有很多其他神以外的他要的啊，所以他的意念的问题啊，所以意念抓住对准回来，在神的面前受教，感谢主。是的，我特别对你们要去过年，要去回乡，要去跟家人相聚，要跟一些没有信的人相处的时候，啊，我特别有负担，要把这两章跟大家分享，哈、啊，求神借着他的话语，然后刚强刚健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不但在这个过年的时候一家团圆。然后也很和乐，一方面呢我们也为主发光，好呀。好，那我们再一位好不好，再一位，要不要跟我们，要不要分享什么或补充什么，或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们还有一些让你们觉得说哎呦很搞得糊里糊涂的这个内容哈，你们把它发在主群里面问问题，我尽量的好，我不一定都懂，我也不会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切磋一下，就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问的哈。我们没有进入细节，关于这个历史的过程啊，或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哈，你们可以把它在念过之后，然后把它放在主群里面来大家讨论好吗？好，那我尽量的会帮大家找一些结论。好，好，那就这样咯，好不好？求神赐福每一位哈，然后跟你们我们这里比较没有过年的这种里面的一种怎么讲，一种气，心里面没有那种热情啦、啊、我们这里就是顶多就是教会办一个什么春节活动啦、啊、当然有的会有布道会什么的哈、啊、呀，但是我想国内的过年的那个是很热烈的哈、啊、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机会，嗯哼。